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0号群益独家观点。今天是礼拜五，我是期货老爹。那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谈过，就是在联准会会议之后谈到了考量金融状况的这个逻辑哦。老爹认为这样子一个逻辑属于双向性的哦。那也谈到了两个避免的这个概念，一个是要避免硬着陆，所以升息的这个速度放慢，那另外一个是避免通胀再起，通胀死灰复燃哦。那基本上啊，这个年底之前，这个降息的这个声音逐渐减弱哦。那这两个避免其实是一个双向性的这个概念，这也是造成近期市场的这个行情啊，一天涨一天跌，上下大幅度震荡的这个主要这个原因。那我们认为哦，这样子一个情况，恐怕短期间应该都不至于会改变，可能会成为近期市场的这个常态哦。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联储局的理事沃勒有谈到说，要观察未来的这个经济数据，看三个月是还不够的，必须要看更长，看六个月。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啊，整个货币的这个动态或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都会围绕在经济数据的这个表现上。那经济数据，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公布的这个情况底下，市场的这个行情也可能会随着经济数据的这个呈现一个上下起伏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本周市场的这个焦点哦。从上周美国公布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51.7 万人、哦、大幅超越预期 18.9 万人哦。那这样一个情况下，使得市场开始认为啊，这个联储局放慢升息的这个步调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转变。那在下一次3月 FED 开会之前，还有一次非农的这个就业数据要公布、哦、这也会成为市场、哦、非常关注的这个焦点。那本周油品市场这个表现算是不差的、哦、从本周初段开始就呈现一个上涨性的这个走势。老爹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OPEC 秘书长表达在中国调整防疫政策之后，对未来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前景是更加这个乐观的，需求会上升。那另外他也谈到说 OPEC 部长们如果要去调整这个产能的这个政策的话，只要打一通电话，必要时就可以进行介入。那造成整体的这个油品市场在本周啊呈现一个上涨性的这个走势。那另外一个市场关注的这个焦点是本周鲍威尔在参加华盛顿智库的这个活动当中有谈到几个重点、哦、第一个是通胀下降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是在早期阶段、哦、下了很多的这个伏笔、哦、所以限制性的这个利率还必须要保持一段的这个时间、哦、这也如同老爹刚刚前面所谈的两个避免的这个概念是不谋而合的。那当然鲍威尔也有谈到说，现在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还有 8.4 兆美元的这个规模，那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收缩资产负债表缩表这个过程当中哦。那联准会会采取的是一个被动式的这个缩表，而不是主动式的这个缩表。那当然这也化解了市场上面对紧缩政策的这样一个疑虑哦。那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市场去做关注的。那在之前美联储的理事沃勒有谈到有关这个货币紧缩相关的这个时间表，那其中谈到了需要六个月的这个数据来做观察，而不是仅仅只是三个月。所以我们认为啊，近期在市场还是处在一个观察阶段的这个情况底下，那当然了，整体的这个市场就不太容易会有一个趋势性的这个表现，值得大家去做留意。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整个利率结构的这个变化。从上周五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之后，可以看得出来原本的终端利率的这个峰值啊，又进一步的窜升到 5% 以上的这个水准、哦、大概整体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动态其实还蛮符合联准会所规划的这样一个目标。尤其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利率的这个水准，根据鲍威尔的这个说法、哦、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的这个水平才刚刚进入限制性利率的这个区间、哦、那如果要维持一段的这个时间维持在限制性的这个利率水平以上的话，那基本上可能已经跟大家暗示了、 未来一段时间啊，整个联储局的这个利率的这个水平可能会维持在 4.5%、4.75% 这个水平以上，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当然也会对整体的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限制性的这个效果，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我们来看一看整个技术的这个结构。从这张图形主要表现的是上方是道琼工业股价指数，下方是 Nasdaq 的这个走势图哦。两者之间大概从农历年后，大概在一月底之后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明显的这个分野。那科技类股开始有呈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补涨，往上转强的这个走势哦。那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反而陷入一个狭幅区间做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那如果要再往前推一些些，恐怕要谈到大概一月中旬左右，1月18、19号左右这水平附近吧。当时道琼工业股价指数就开始出现转弱了哦，如同图形上所显示的这个绿色圈这个位置，道琼开始转弱哦，但是同时在这段时间也有科技类股也有同步转弱，但之后就往上突破，开始展开一波科技类股的这个补涨的这个行情哦。所以简单来说啊，现在美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走势看起来是比较属于是资金在结构上互换的这种走势，一个是道琼在下，然后 Nasdaq 在上的这样一个上下不同调、强弱不同调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结构。那基本上因为属于上下盘嘛，所以整体的这个市场应该是属于一个资金在分配在 A 或分配在 B 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整体的这个走势啊，应该也不太容易会有一个比较属于趋势性的这样一个走势哦。那 Nasdaq 大概是在1月31号开始在这个位置开始出现转强的，那在这个水平附近应该也一定程度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支撑的。那道琼是在刚刚老爹所圈起来的绿色圈开始逐渐转弱，那上方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压力，这些位置也值得大家去做参考。那当然如果来观察美股美债跟美元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的话，上一周老爹有跟大家谈过，大概是在去年的这个12月初开始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美元在走跌，美债这一段时间也逐渐呈现一个震荡走跌，然后美股也是呈现一个震荡走跌。那虽然后面又涨上来了，基本上在十二月初哦，就呈现一个汇市在跌，债市在跌，股市也同步在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哦。那在去年度哦，老爹在推这个美元滚雪球做多的这个方案里面呢，基本上也常应用到这种股汇债走势同步的这样一个逻辑。那当股汇在同步在走强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一个大支撑。那反过来在去年的年底出现这种股汇在同跌的这个走势情况的话，我在12月初的这个转折区也会变成是一个比较大这个压力结构。那近期有机会反弹去回测这个12月初的这个转折区，那来到这个水平也必须要去关注啊，是不是确实压在这个重要的这个水平压力区域以下。那另外从欧股跟美股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走势哦，大概从老爹上周也跟大家谈过，大概从1月19号之后欧股呈现一个比较震荡持平的这个走势哦。那美股不管是 S&P 也好， Nasdaq 走势也好，都呈现一个逐渐转强的这个走势哦。不过近期欧股又开始呈现一个相对补涨的这个走势，也可以看得出来在1月19号之后美股转强，欧股开始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但是随后之后欧股还是继续转强，那美股还是延续一个震荡盘整的这个盘涨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结构还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整理的这个趋势啊，看起来除非是德国指数去跌破1月19号这个重要这个转折区，那当然这个位置也是一个美股的这个转强的这个转折区啊，否则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走势看起来应该还是维持在高位做震荡整理，而且略偏多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结构的可能性会比较高的。那么来谈一谈美元的这个走势哦。过去我们如果从一个比较长端的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元，老爹始终谈到的是一个货币数量的这个多寡跟美元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强弱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挂钩的这个关系的。当联准会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在扩张的这个阶段，钱变得越来越多， 美元的这个货币的这个价值就变得越来越被削弱。那当资产负债表在萎缩缩表这个状态底下的话，那基本上钱变少，美元的这个价值就会提升。就好比2018年这个阶段了，整个在缩表这个过程，美元是维持一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走势，我们还是维持至少在今年度缩表这个进程应该还是会维持很稳定的这个进行的。那尤其是鲍威尔也在这一次谈话过程里面有谈到说，这个缩表是会采取一个被动式的这个缩表，所以它是一个很稳定式的。那另外一个值得大家谈的是有关过去我们所观察到，一旦只要是美国开始启动缩表或者是停止购债啊，老爹牵起来就画一个箭头，这些位置停止购债，这些位置基本上这个位置就是代表美国不再印钞票或者是开始把钞票收回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往往在这种位置美元就开始起涨。那在接下来的市场这个行情在起涨之后，美元进入一个回档过程，都没有办法再跌破之前不管是停止购债或者是缩表这个美元的这个起涨区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去年度大概从六月开始缩表到九月开始加速缩表哦，在这个位置美元的这个起涨区啊，大概也是老爹所标出来这个画星号的这个位置哦。这一波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回档修正也差不多都回到这个去年六月份美国开始启动缩表美元起涨期的这个水平区域附近，又开始进一步的这个获得支撑。那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行为啊，只要是缩表或者停止购债，美元起涨区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具有很好的这个支撑性的这个效果。那尤其是老爹配合刚刚所谈到的，现在目前的这个缩表这个进程啊，还会维持很久一段时间哦。这个联准会的这些官员所表达是维持好几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我在下档区域美元还是有支撑的。那其他的部分的话，之前老爹有跟大家谈过，在民主党执政的这个过程美元是偏强的，在共和党执政的这个过程美元是偏弱。那当然现在目前是拜登主政，是民主党执政的这个过程，我们也看好美元在长期在拜登主导这个过程里面，基本上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这个走势。那从一个比较长端的这个月线图的这个走势啊，从这个2008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哦，这个美元是呈现一个震荡水管式偏多的这个走势。那经历过了很多次，比如说 A 这一段的大回档， B 这一段的这个大回档哦，那到了C 这一段的这个大回档，这是在2017年2018年左右这一段时间。那在新冠疫情这一段时间也出现一个低坡的这个大回档。那包括去年到今年年初这一段第一段的这一段的大回档，每一段的这个回档其实看起来啊，都呈现一个等波幅往下回档的这个走势的这个结构。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就代表美元的这个多头循环的这个走势是有惯性可期的，这值得大家去做参考。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外汇市场跟其他的这个经济数据的这个变数，也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首先来看的是有关这个红色这个柱状图哦，红色柱状图老爹稍微做一下解释，红色柱状图所表达的是欧元区的这个 CPI 去减掉美国区的这个 CPI， 也就是说欧元区的这个 CPI减掉美国的这个 CPI， 当它是柱状图直接往上的话，就代表欧元区的通胀问题比美国的这个通胀还要来得更加这个严重。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欧元的这个表现就会相对比较弱势，美元的这个表现就会相对比较强势。那黑色这一条线就是美元的这个走势，一旦这个柱状图是由低档逐渐往上走的这个过程，美元也会呈现一个强势的这个走势。背后的这个逻辑主要是从这购买力评价通胀比较这个角度所呈现出来一个讯息哦，这欧元区的通胀问题比美国的这个通胀还要来得更加严重的这个情况底下，欧元表现就会相对比美元弱势。那当然了，从去年的这个年底之后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绿色线这一条线是欧元区的这个 CPI 年化的这个表现逐渐开始加速走跌哦，而且它往下回跌的这个速度甚至都还比美国紫色线这一条 往下回跌的这个速度还要来得更快。那这一段时间就代表啊，包括天然气价格的这个下跌等等这些因素也好，那造成欧元区的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短期间缓解，那也造成近期的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美元的这个回头回档式的这个走势，或者欧元转强的这个走势哦。那当然下周即将要公布的这个美国 CPI 的这个数据，简单就可以去跟欧元区的这个 CPI 两者之间的这个往下回调的这个速度简单去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比较哦。那如果美国回调的这个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对美元来说得到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效果。从数据面的这个角度也不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思考。那另外一个国内市场的这个走势哦，其实近期的这个市场这个结构其实也是跟美股其实很相像的。美股在近期的这个市场是科技类股呈现补涨，那当然对台股的这个走势相对是比较有利的。那尤其它所反映的是反映在这小型股的这个表现哦，比大型股的这个表现来得更加这个强势。小型股我们一般把它视为是一个内资表现盘，所以就代表内资是很火热的。那尤其是在内资转强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观察到从2月3号台币开始由升转贬的这个过程，某种程度是反映外资是稍微歇手的哦。那在这种情况底下，逻辑上是代表整体的这个市场行情啊，往上推升的力道是少了一道力量了。过去是九牛二虎都在往上推升了，现在可能是只剩下九条牛在往上推升，两只老虎不见了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整体上尽管少了两只老虎啊，市场的这个走势还是保持一个稳定性的这个偏整体偏强的这个走势的这个结构还是没有改变。但至少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 OTC 小型股相对比较强，内资表现比较强，但是在内资强小型股强的这种小带大这样一个逻辑底下，速度是不会快的。所以整体的这个市场呢呈现一个比较偏向震荡的这个走势，尤其是波动率也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啊，也印证这样一个效果。那前面有跟大家谈过美国的这个科技类股补涨，当然台湾的这个电子类股的这个表现啊，在过完年之后表现也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持强相对比较金融走强的这个走势，这也对整体的这个盘势是比较有利的。波动率现在目前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水位，那基本上这也是反映整体的这个市场还不太容易在短期间之内反转下跌的。那从筹码面的这个角度啊，随着近期可以看得出来台币由升转贬，外资的这个行为过去一段时间是买超现货调节期货的这个动作也开始逐渐在做转变，那所以近期主要是受到内资啊还是持续在做买超的这个影响，投信还是持续在做一些买超的这个力量还是存在的。那从一些散户的这个行为看起来是来回变化是比较大，就比较不值得参考。那国外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部分的话，陆股过去老爹所强调的是一个 PPI 跟 CPI 剪刀差的这个企业红利的这个概念，老爹还是认为这样子对长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影响还是持续存在的。那不过啊，近期的这个市场走势在随着农历年过后不管是高空气球这些相关的这个变数，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的这个行程造成改变，那造成近期的这个陆股的这个走势啊，开始有呈现一个回调性的这个走势，尤其是在农历年过后，美股逐渐转强，反倒是陆股在跷跷板的这个过程，改变了去年年底陆股强美股弱的这样一个走势，也逐渐转向是一个震荡性的这个走势，尤其是这一波这个陆股的这个修正啊，也跟期货这个合约月份的这个到期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时间的这个巧合性，所以啊，我们认为这一波陆股的这个修正也有一定程度是属于时间周期筹码性的这个修正，时间可能会拖得相对比较久一些些，也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从科技类股跟 NASDAQ 跟 A50 的这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就会看得出来，从一月底之后美国科技类股还是持续在走强的，那 A50 已经开始逐渐呈现一个转弱的走势，那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上方就会带来压力，那在科技类股美国科技类股的下方就会带来一定性的这个支撑，那基本上市场的这个资金看起来是呈现一个买 A 就卖 B 买 B 就卖 A 的这样一个逻辑哦，这样一个结构其实看起来是会造成整体的这个市场陷入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印度市场跟陆股之间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关系哦，事实上从去年的这个年底之后，下方是 A 50的这个走势图 ，A 50就逐渐呈现一个震荡走高，那反倒是印度股市呈现一个震荡盘跌的这个走势。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从上个月的月底一月底之后啊，陆股反而是反向走跌了。但是在陆股反向走跌的这个过程，反倒是印度股市反倒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这个走势。从这样一个结构就可以看得出来，几个重要的这个转折区啊，其实都可以从两个股市之间啊去找到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转折区。那老爹现在目前所抓的大概是在今年的这个一月初 A 50转强，但是 A 50在转强的这个过程，印度股市是呈现偏弱的，所以上方区在上方的这个水位事实上是有压力的。那下方区在一月底的时候陆股转弱，那印度股市反而是转强的，那下方区其实对印度股市是有支撑的。那反过来对应过来这个 A 五十也会对应一个对应的这个区间啊去做参考，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除此之外，老爹在过年前就有跟大家谈过，在每到了农历年的这个前后啊，这个国际飞航班次都会呈现一个由下降转变成是一个上升的这个循环了，已经经历过很多年了。由下降转变成是一个上升的这个循环，这是2021年，这是2022年，2023年其实也是不例外了。现在目前的这个数据也会逐渐反转回升，这是对原油的这个市场会带来比较正面的这个刺激的这个效果。那在此之前，老爹也跟大家谈过一些比较打破大家三观的这个市场的逻辑哦。蓝色线这是沙特的这个产量，你会发现啊，黑色线这一条是油价这个走势哦。沙特的这个产量减少，油价走跌；沙特的这个产量增加，油价走涨。其实不仅仅是老爹所画这个区域哦，其实很多地方沙特的产量减少，油价走跌；沙特的产量增加，油价就呈现一个走涨。基本上我们一般的这个思维逻辑哦，就是供给国产量减少，供应减少了，价格应该要往上升嘛。那实际上根本发生的这个情境就不是这个样子，主要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代表这些产油国它掌握更多更及时的这个资讯，它能够去判断未来市场的这个供需的这个变化。当未来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供需求是变少，它的产量就会减少。那实际上油价这个反应是反映在这个需求端的这个减少而下跌，那供给端只是配合着这个需求的这个改变而去进行做所做的这个调整。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的这个11月、12月，整个 OPEC 宣布减产200万桶之后啊，油价是呈现一个走跌的这个状态。那当然在2月的这个OPEC 所开的这个会议啊，还是维持一个减产这个动能没有改变。但是在 OPEC 这个秘书长谈到了有关啊，如果要进行这个产量的这个改变，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达成这样一个水准了。这也造成整体的这个市场会开始去关注啊，这个 OPEC 的这个产量有可能随时会有所转变哦。这也是造成在本周啊，这个轻油的这个市场开始由低档逐渐往上回升的一个主要这个动能，跟这个是有关的。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去关注 OPEC 的这个产量这个变化跟油价这个互动的这个关系。那其他在农产品的这个部分，老爹还是维持之前的这个论述哦，随着过去2年的这个反声音逐渐转变成减弱，到明年甚至有可能会转变成一个声音的这个现象，这整体的这个架构其实还是跟2010年到2014年整个天气形态也好，价格走势的这个形态也好，基本上都是高度雷同的。所以我们会认为啊，农产品这一块市场可能在接下来可能会进入一个空头性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高，不管是小麦也好，玉米也好，可能都会呈现一个这样一个形态。那以上是本周群益独家观点，我是期货老爹，那我们下周见，拜拜。